我们接着讲这个，为什么说我们现前呢、跟梦是完全一样的，没有区别。前边我们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信息是六种，五种直觉加一种主观的分析想法，所以叫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加一个法想法，我们现在是这六种信息，梦中还是这六种信息，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所以呢，我们现在跟梦呢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老是感觉说我现在掌握的信息比梦中多，实际上这是一个大概的不严格的想法。严格的你说梦里看见什么呀，梦里颜色声音感觉跟想法，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现在呢，你严格的想，我们有什么呀，还是五种直觉加一个想法。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收集来直觉之后，意识呢根据这五种直觉来猜测啊，我看见谁了，我看见什么东西了。这儿我给大家说一个证明，我们老感觉说我们能看见东西啊，不光是看见颜色呀。我跟你说一个证明，为什么说我们只能看见颜色不能看见东西，就是我们人呢经常上当，你说买伪劣产品买什么经常上当，你为什么会上当呢？就是因为你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人家只要把那个东西做的颜色好像是真的，你就觉得是真的了。你想一下是不是，那个玉镯子，一看半透明什么的好像都是真的，为什么呀？你只能看见颜色，人家把颜色弄得是真的了，你就觉得实际上呢就是一块石头，人家用什么化学蒸啊泡啊什么来回一弄，就弄的那个颜色是那样了。你看不见除了颜色之外你什么呀，你看不见玉，你看不见引起你这种颜色的那个东西，就是玉嘛，玉石嘛，我们认为玉是客观存在的，你看不见玉。你如果能够看见玉，看见引起那个颜色的东西，那这他就骗不了你了。你一看这是玉，一看那是石头，你能看见东西本身，那他就骗不了你。所以呢我们是只能看见颜色，我们看不见引起我们这种颜色的那个东西，所以呢我们会看错。甚至连人都会看错，老远一晃一看，谁来了，实际上你就是感觉颜色像，是不是啊？你看不见人，你要是能看见人，那你永远不会看错，是吧？就跟我们说什么烧成灰什么知道什么怎么做，对，那意思就是我能看透你，看到你那个本身，那你就永远不会看错人了，是吧？实际上我们呢没这本事，我们就是看你看颜色乱猜，所以我们会上当。就跟现在那个说好多东西，你像那个西红柿，通红，全是通红，为什么人们说红了就熟了？实际上它这通红跟熟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它就给你，为什么它能这样骗你呢？它就是我能把颜色给你弄成这样，给你感觉好像都熟了。所以我们啊人就是眼睛很笨，所以我们老上当。好，我们说了这节课呢，上节课讲了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梦里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五种直觉一种想法，叫色声香味触法。现在跟梦里啊没多一点信息，还是搜集这五种直觉跟一种想法，跟梦里头一样没有区别，所以现在跟梦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现在我们用什么呢？刚才用这个什么东西方大聪明人的这个同样结论来证明，现在用一个更普遍的，就是近100多年以来量子力学革命引起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这是物理学里的一个最大的革命。它大到什么程度呢？它把物理学的一个基石给抽掉了，给推翻了。整个物理学的一个基石是什么呢？就是存在一个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我们的物理学是干什么的？ 就是它的前提是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我物理学是研究这个客观物质世界的客观运行规律的，我找它的真理的，这样建立物理学。现在这个量子力学革命呢，把这块基石给否定掉了，说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那你就没有客观运行的规律了。说可能吗？真的把这个这句话否定了吗？我把这个大概的过程讲一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意思。我来讲一下大概的意思啊。这个量子力学革命是怎么引起的呢？这个很有说服力啊，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下边看什么书啊，我说只要帮助你理解面前是梦的都可以看，因为这是世界上最深的真理，哎，唯一的真理能帮助你理解它。你比如说这个谁，那个阳明心学，哎，他前生就是和尚，他懂佛学，他这一生不是和尚了，但是他那个思想他觉得就是心外无物，这个思想啊很震惊人。这人们一般都认为你这就是叫什么自大自狂妄是吧，心外无物，但是他说的非常是真理，而且由于他相信心外无物，他就能创造人间的什么呀奇迹，因为他认为心外无物，我改变心就改变一切，结果他就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叫什么建功建业建什么一个全才是吧，哎，打仗能出奇兵，哎，这个哲学能调动人的最高智慧，调动人的这个最大的咱们叫主观能动性，哎，所以他就能创奇迹，因为什么，他抓住这个真理了，抓住那个真东西了。就跟我说你赶牛车，你要打牛别打车，我们现在全在打车，因为什么，我们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无所谓的东西，所以我们整天在那打车，哎，但是阳明先生呢整天就是打牛，他不打车，所以他成就大，哎，你多少兵，几十万兵，他弄一堆乌合之众是吧，但是他心想的对，哎，他就能战胜你，这就是这个心的力量，哎，心的力量超越一切。现在我再给提供一个，就是说量子力学史话，哎，你们到那个弥勒道场网站下载专区，世界上真有什么这个讲座的参考资料里头有，好像我放了两种，你随便看一种，哎，大白话也好看懂，你就知道这个量子力学是怎么回事了。怎么回事呢？在这个上世纪初，实际上往前还已经早就科学家开始了一个争论，什么争论呢？就是说这光啊，这个光照出来是波呢还是粒子，就有了这个争论。一开始啊，大家认为光就是波，光很像波，你看水波是吧，向四外扩散，这光也是向四外扩散，很像波。但是后来有人呢就是做试验发现呢，光不是波，是粒子，提出来了，这大家就开始争论了，有的说这个，有的说那个，但是呢没有结果，因为科学呀不是凭你说的，是凭什么呀，试验，
对，
哎，实验证明才行，但是大家证明不了。有一天有一个人聪明人，他说我设计了一个试验，你一做你就知道它是光还是波，是那个波还是粒子了。他设计一个什么实验呢？叫双缝实验，就是比如因为这儿这个打不了那个什么，就用这个，哎，一个屏风上边开两条缝，这个门这个位置呢放一个光的这个
光源
往这边照，这个墙是一个屏幕，这就是一个实验。
对，
它为什么要两个缝呢？因为一个缝呢它分不清是波还是粒子，你要是画一个缝，光源一照，屏幕上一道束光，粒子，你要是这个光是粒子也是这样，波也是这样，没有区分是吧，哎，然后这个因为那个你虽然这个粒子呢是打一个粒子打一个粒子，最后呢一个两个，哎，打出来是 一竖条粒子，这个光呢它照过来之后啊，由于这个缝通过缝的是直射光最强，然后周围是散射越来越暗，所以你就是大概它还是一道光线，所以呢分不清。但是呢如果这个屏风上开两条缝它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开两条缝，如果这个光呢是粒子，它就照过去呢打过去呢就是两道亮光。
对。
但是波就不是了。波是什么样呢？波是就像水波一样，它到了这个缝这呢它就变成了两个波。
对。
是吧？过来两个波。过来两个波之后呢它还是那个往四外扩散的。
对。
这两个波到这个屏幕上之后呢，它首先是有直射的，出现两道光光山，它叫出现两道光道吧，竖道。但是呢由于它还在向四周扩散，这个波呢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是波动的，有时候是高峰，有时候是低峰。
对。
它这个波呢而且是一波推一波，一直往前推的，所以在屏幕上会出现什么呢？如果是波的话，它这个往四外扩散的时候呢碰到高，它是两个波是吧，两个波会交叉，
对，高峰和高峰会亮，
哎，这两个波都碰到高峰的时候呢会亮，哎，它这个一个高峰碰到一个低峰的时候呢平了，它就不亮。所以它会在屏幕上呢，由于它有很多的波，它有很多的交叉，它在屏幕上会出现不是两道竖光，会出现很多道竖的光线。他说你看这不就区分出来了吗？如果屏幕上出现的是两道光线粒子，如果屏幕上出现的是很多道的光线，那就是波。哎，人们一听这个不错，人们就开始做试验了。一做试验呢人们就有点傻了，说那出现什么情况呢？一做一开始注意啊，这个科学家设计试验呢是非常这个麻烦的，他要排除一切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这个有可能是这个也有可能是那个，他的试验就要把那种可能性做一个设计把它排除掉，就是最后一定这个结果就是那个结论。哎，他一开这个试验呢做的是什么呢？这个屏幕到光山的距离只有一米，哎，那边是一个电子枪，哎，后来啊就不打光了，后来直接打电子，因为这个后来这个发展很快啊。咱们就先说这个第一次试验是什么结果。第一次试验呢，这个我们直接就省略一下，因为为了说明问题，后来人们呢就直接打电子，直接打粒子，哎，直接打粒子啊，一个粒子枪往屏幕上打，中间有一个屏风，有两个缝。一开始试验呢就梆梆梆梆梆就是扫射一样打过去，一看呢那当然是一个粒子一个点了，最后打了，他说打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屏幕上出现的是什么呢？是好多道的光线，好多道的亮线。这就证明啊粒子都是波，这不要说光线是波，我看啊光线是波了，光线是波，就是一开始啊人们这么一做呢它是波，后来这个说光子的说光线是粒子的就不信，说不对，说这个你比如说我为什么直接后来说打粒子那个呢，我直接把这个后来的那个就是核心的争论突出出来了，就是如果打粒子也会出现波的情况的话这很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打粒子的话认为一个粒子打过去它只能从一个缝过去是吧，从左缝不能从右缝过，可是呢出现了这个波的那个现象之后呢就证明什么呢？这一个粒子啊它实际上是从两个缝过去的。为了证明这个，有的科学家说你这个说那个你梆梆梆梆一打这个粒子跟粒子乱一碰哈，那就有的这个就乱套了，说咱们得一个一个打，就是梆打一个，那边上了屏幕咱们梆再打第二个，谁也不能妨碍谁。这么打了一个多小时啊还是出现很多道的 光线，还是波。这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奇怪了？一个粒子就是它出现这个很多道的光线呢，必须是这个东西同时从两个缝过去，也就是说同时变成两个波，它才会有交射，才会有交叉，才会出现很多道的，就是高峰跟高峰碰到亮点。人们就奇怪了，我一个一个的粒子打，它怎么这一个粒子会从两个缝过去呢？不可能啊。问题来了吧，科学家很聪明，说这好办，咱们在这两个缝前边啊装个摄像头，哎，连一个电脑，咱们在这看着它究竟是从哪个缝过的，是吧？咱们给它录上像，就在这个缝前头装了个摄像头，那儿监控器装好了，说开始试验，一点没变，就是在这个试验的旁边多了一个摄像头，就是看看这个粒子啊是从哪个缝过去的。又开始打了，这回竟然怎么样啊，打出来两道，就是粒子啊一个点一个点过来呢，就是两道，不是波了，变成粒子了。科学家更懵了，我试验一点没变，我就在旁边加一个摄像头，说看看它是从哪个缝过的，试验结果大变。人们说咱们不把监控关了，关了之后呢又成波了，又出现很多条的光线，说开这个监控看看它从哪个缝过的，一看呢它就或者左缝过或者右缝过，到那就是两条光线，就是粒子。你们分析一下，科学家说粒子知道我们偷看不偷看，是不是啊？说你要想看我是从哪个缝过的哈，我不告诉你，你看我从哪个缝，我就一个左缝一个右缝，哎，我就告诉你我就是没变两个，可是没变两个你弄不出波来啊，哎，你要看我，我就是粒子。说我关掉摄像头就是波，
害羞
啊。哎，科学家是不是有点懵啊？这粒子怎么会有意识呢？是不是啊？是不是有点懵啊？哎，这个实验啊科学家做了上千次，因为你做了我不信呢，都是这样的结果。科学家最后得出结论，我再介绍复杂一点啊。有一个科学家说呀，说我给你们想个办法，就躲过他这个，他不让看，我非看不行。说想一个什么办法，叫延迟实验。说咱们摄像头啊，不装在缝那儿，
装在缝后头，
装在那个屏幕前边，让它过去之后
再回不去了。
哎，回不去了。
啊、
对，
最好
说装在那儿。你不是说我看你就是粒子，不看就是波吗？等着你过去之后，我再决定我看不看。明白了没有？就是你不是有时候当粒子过，有时候当从两个过嘛，有时候从一个过。我等你快到屏幕那儿，你都过去了，回不去了。我这个时候再决定我看不看。我这个时候我决定看，你不是要粒子吗？可是你已经拨过来了，你回不去了，是不是？你不可能说我一看啊，他开了那个是监控，我赶紧跑回去再粒子再过来一趟，对不对啊？你来不及了，就一米长啊，那帮那个速度是吧？你来不及悔改，聪明吧？延迟实验，把摄像头装到，我这都是简化了啊，告诉大家意思，装到屏幕前边，哎。你打吧，我先打，然后到那儿呢。当然说这个时间啊，科学家有办法。我说的简单，他设计的很复杂。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等你到了屏幕这儿，我再决定看不看。看看你还来得及跟我玩这一套不行啊？你们猜怎么着？
还就那样。对，
就是你开就是粒子两道，你不开就是波。
还有天眼。没有用，
这科学家说 这更奇怪了，他不光有意识，他还有什么本事啊？他还能改变历史，他能改变历史，就是你过来的时候，你总是或者是从一个顺过，或者是从两个顺过吧，对不对？你已经成为历史了，这个时候我的决定可以改变粒子的历史，听明白这意思没有？他已经过了缝了，这个时候我说看，他就说我给你表哎再来一遍粒子，这个时候我说我不看，他就再来一遍波。我们的意识活动可以改变历史，这更违反物理学基本规律了，是不是啊？科学家越弄越懵，最后这也是还有很多设计啊，科学家聪明得很，把各种这个可能性都排除了，最后死活就得承认了。科学家最后总结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第一，这说明这个粒子啊，它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因为如果它是粒子，它就不会变成波，它如果是波，它就不会变成粒子，对不对？我们说的客观存在就是这个意思嘛，不能说我人的想法一改变，客观存在改变了，那成了主观改变，那就不是客观存在了，是不是？所以第一个结论啊，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粒子，客观存在波，也就是说我们打出去的是什么，这个东西啊肯定不是粒子，如果它是粒子，我决定不监控的时候它不能打出波的形状来，如果它客观就是波，它不会是粒子，这是肯定的吧。所以呢，它既然这个随着我们想法的改变，哎，你想法一变我就这样显现，你想法一变我就那样显现，就证明什么呀？没有客观存在，没有客观存在。第二个结论更惊人，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是跟我们的想法，我怎么想有关系的。哎，你这样设计实验你就看到这样的世界，你那样设计实验就可以看到那样的世界。这两个结论非常的震惊物理界，连做试验的科学家们都不愿意承认，因为这样就等于他推翻了说什么呀，你这个物理学呀根本不是科学，它不是客观规律，你这个规律是受我们人的意识决定的。这所以这个量子力学的革命啊非常的要命，非常的彻底。这科学家啊，不要说这个科学家不愿意承认，是这个谁都不愿意承认，因为你总觉得客观的东西才有真理，我们人还能这个就是掌握点东西，这一下可好，一切唯心造了，哎，那没客观存在的东西了。不服这个一群呐、啊、量子力学这个革命啊，搞这些的呀都是年轻人，哎，因为什么呀，年轻人呢他这个框框少，哎，这个探就是创新性强，哎，容易接受新的事物。老科学家不行，老科学家的代表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当时是这个科学界的老大，是吧？那是人类最聪明大脑，爱因斯坦就不承认这个，他就不信这个试验，他亲自设计了好几个试验，就是你用我这个试验就能推翻你量子力学的那个结论，就证明啊物质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他就做这样的试验，结果就是爱因斯坦设计出来的推翻量子力学结论的试验做出来的结果全部是推翻爱因斯坦老观念的，全部是证明量子力学就是对的。这个呢，我看今天我提一下，你比如说这个量子纠缠试验就是爱因斯坦设计的。来，量子纠缠什么意思呢？我们讲一下啊，有好处，大家听一下。爱因斯坦说呀，你们这个呀这个不对，说这个我怎么证明呢？他说科学家知道这么一个现象， 说一个粒子如果裂变为两个粒子，向两个方向，向相反的方向飞过去的时候啊，你去测，不管飞多远，你去测一个，我们说啊，它那个粒子都有自旋状态，如果你测不管飞多远，如果你测出来这个是左旋，另一个一定不用测，一定是右旋，它俩是一对儿。哎，爱因斯坦说这是原来的这个人们的观念，就是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粒子一分裂啊，这个它就这个左旋右旋就确定了，所以你不管飞多远它都是这样的，这是爱因斯坦的想法，说这是真理。现在他说如果按你们量子力学说呢，现在这个就出洋相了，出什么洋相呢，他说量子力学说呀，在你人没有观察这个世界之前呢，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哎，不存在，因为如果有客观存在，那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观察它，你怎么观察它，它都不变。哎，量子力学就证明没有人观察的时候不存在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你观察的时候也不存在，但是你观察的时候呢，你由于你的这个想法的设计，你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啊会在你的面前给你展现出一种景象来，这种景象不是客观存在的，用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你没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存在什么，只存在无数的可能性，很玄吧，这个世界客观上存在什么，存在无数的可能性，在你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在你的面前展现出其中的一种可能性来，哎，你这样观察它给你展现这种可能性，你那样观察它给你展现那种可能性，这是量子力学的结论。爱因斯坦说好，你不是这样说吗，把你这理论用到这个量子纠缠上，就是说什么呢，这个量子飞出去之后啊，根本不存在左旋，确定的左旋跟确定的右旋，按照量子力学的就是这个时候存在无数可能性，就是说向东飞的这个粒子它也可能是左旋也可能是右旋，向西飞的那个也是这样，只存在无数可能性，它不是客观就存在左旋右旋的，当你有一个人去观察的时候，他在你的面前突然出现一种可能性，从这个无数可能性当中啊，它叫坍缩，它叫波函数坍缩，就是把这个无数的可能性一下落实到一种可能性了，这是量子理论。爱因斯坦说你们呢，如果按你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呢，就要出洋相了，出什么洋相呢，他说这两个粒子啊飞出去，比如说一个飞到了宇宙的东边，一个飞到了宇宙的西头，相隔呀是比如说是几亿光年的情况下，有两个人在那等着了，这叫思想实验啊，他说的道理对就行，他说两个人呢同时观察，他说在东边那个人一观察这个粒子呢，这个粒子赶紧在无数可能性当中突然选择了一种可能性，西边那个人同时观察呢，那个粒子一看有人观察了，立刻也在无数可能性当中选择一种可能性，他说按照你们的理论就会出现什么呢，两个粒子同时选择了左旋或者同时选择右旋，有这可能性啊，大家想是不是，因为他都是在有一个人观察的时候临时选择一种可能性嘛，这是量子力学理论。爱因斯坦说你这理论就出洋相了，哎，按照你们理论就应该观察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两个同时是左旋两个同时是右旋，对不对，但是他说科学实验证明从来没出现过你们说的那情况，哎，永远是这个是左旋那个一定是右旋，所以他说就证明什么呢，你们理论不对我的理论对，多聪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运动速度超过光速，相隔几亿光年的东西这个选择了左旋之后啊，他不可能立刻给那个发个信息说我选左旋了啊，你只能选右旋，对吧，他因为那速度来不及啊，他是同时观察的，所以他为什么做这个实验，实验他就是说你们按你们的理论应该出现什么呢，因为 都是临时选择吗？应该出现同时都是左旋，同时都是右旋。哎，他说，但是呢，没这个现象，证明我说的对，你们说错了。他谁知道他想到没想到啊？后来科学家呀，我想一下，后来科学家呀就把这个试验实现了。说那几亿光年的得等多长时间啊？不用，他把规模缩小，但是那个试验的那个设计的那个，就是证明就是这样的原理。他用很多的方法，科学家很聪明啊，他就是他用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保证这两个粒子之间呢不会有任何信息来往，不会有通知，设计的非常精密，就是。如果他们有通知就会出错，这试验就要出洋相就会出错，设计的非常，而且这种呢是中间呢反复三次，就是说你隔一段你说我先不联系，哎，一会儿我们再联系，那也不行，还是要出错，只要这两个之间有信息来往就要出错，就是设计的很精密。最后实验做出来了，做出来什么呢？两个粒子之间确实没有联系，两个粒子确实是临时选择，但是试验结果就是一个是左旋一个是右旋，就证明量子力学的理论是对的。现在这个试验也是做了好多次了，一次人不会信的，可以重复的。爱因斯坦啊，不是设计这一个，设计了好几个，就是但是就他设计的实验最后证明的结果就证明爱因斯坦错，量子力学对。现在量子力学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没有量子力学这个原理的话，我们现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什么很多这个，就是现在量子力学已经被大家就是不但承认是真理，而且已经实际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双峰试验现在在高中物理就讲，这已经成了普通常识了。现在我来总结一下量子力学革命，被量子力学的起手叫波尔，他总结的两句话，说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没有客观存在的世界，哎，你研究物理你研究到底，它也不能告诉你说世界上客观存在什么，没那个东西。哎，这是第一句啊，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它只能告诉我们可以谈论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观察世界，哎，给你产生一种现象，他观察世界产生一种现象，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你说这个世界啊可能是这么回事，我设计一个世界的图，这个模型，那个说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世界可能是这样的，你可以猜，你可以假说，你可以去讨论，你可以去吵，没有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世界本身是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观察能力。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某种东西，不管是什么，不管是物质精神什么，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只存在无数可能性。哎，你有一个人去观察的时候，在你面前会展现这无数可能性当中的一种可能性，那可能性就多了。所以说你这样观察，哎，好像光是粒子，你那样观察，哎，它就变成波，究竟是粒子还是波，波尔说叫波粒二象性，一切现象都有波粒二象性。哎，就是说你某种情况观察就是波，你某种情况观察就是粒子。因为什么？因为呢这两个都不是客观存在，哎，都不是，就是你人看不看它都是那样，没有这种东西。哎，我们人观察的时候呢会出现很多的现象，哎，这跟我们人的意识怎么想怎么观察有关系，意识决定这个 就是一种选择一种可能性的显现，这是物理学的这个就是革命吧。科学家很疑惑，怎么会这样呢？世界存在无数可能性，这个里头啊，这个就是需要探索的东西多了，这个无数可能性是哪来的，科学家更无从谈起。你无数可能性总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它来创造这无数可能性吧，我们科学家根本就不敢想，那你怎么想着就纯粹是胡想了，是吧？科学家讲究这个实验嘛，所以呢大量的那个真正的东西它还根本无从谈起。可是我们如果用佛讲的他看到的世界真相来解释这个，非常的简单，说无数可能性哪来的呀？佛说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是什么呀？所有众生心，每个人一个心。无数可能性哪来的呀？你想那么多的众生心，是不是世界存在无数可能性啊？你这么想我那么想，你这么追求我那么追求，说最后在你面前出现什么呀？取决于一个综合的综合力，是吧？就是你的这个记忆里头呢，什么记忆力量最强，在你面前就出现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生，为什么我看见人，看见北京，看见地球，看见的宇宙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六道轮回的时候，这个前边都做梦完了，这一生我们剩下的最强的那团记忆是什么呀？是人道的梦的记忆，就是我们无数生的转人，我们那团记忆啊，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记忆整个球体当中力量最强。那这一团人道的这个记忆呢，它就像一个电视屏幕一样亮起来，开始做人道梦。哎，那这就是一种可能性吧。比如说我们人道梦做完了，这人道梦的力量，这个种子消耗完了，这个下边我们是什么哪团记忆力量最强的？比如说啊，您的这个乐善好施，哎，这个帮助众生很多，存钱很多，福报很大，哎，下一生做神仙梦。这就是无数可能性当中又出现了神仙跟神仙的梦，一个人也不一样啊，神仙也官位的大小、福报的大小什么都不一样，哎，也是无数可能性。哎，你呢，就是你的那种可能性就显现在你的面前。所以无数可能性从哪来的呀？从我们的众生心里来的，众生心里就是存在无数可能性。哎，在你的面前会产生哪种可能性落实呢？那就是你的这个记忆里头哪个力量，哪团记忆力量最强。哎，好像那个我听一个法师说一段佛经说呀，哎，一群供这个天上的仙女正在一起玩，突然一个仙女就不见了。哎，玩了一会儿呢，那个仙女又回来了，大家都问说你去哪儿了，他说我去人间投胎做一个妇女，活了50岁死了，我又回来了。哎，你看这就是他的那个观察的可能性呢。哎，那个业突然这个成熟了，哎，他就去人间走了一趟，做了个人道的梦。那个我们第一层天的一天就是我们50年，这个呢他如果一会儿呢，那可能就是4-5层天5-6层天，那就是哎一个小时找不着他了，哎一会儿回来了，地上50年。哎，所以你看，如果用佛说的这个证明现在科学实验做的呢，完全符合佛说的这个，是吧？世界上只有心，心里头有无数可能性。哎，在你的面前落实哪种可能性，取决于你的记忆哪团记忆力量最强。哎，这团记忆用光了，那就是下一个力量最强的那团记忆升起梦，是不是很简单啊？所以你掌握了佛法的真理啊，什么尖端科学，科学家在那儿根本想都没法想的，说哪来的无数可能性，科学家这无从说起啊，这是难题就大了，就光一个这几个实验就把这个科学家折腾的气的，那爱因斯坦那么好脾气的老头子，那发火的那话说 难道我不看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吗？啊，老头子，因为那个量子力学说的是你不看的时候不客观存在东西，只存在无数可能性啊，难道我不看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吗？啊，我看的时候才出来一个月亮吗？啊，老头子气得这样。那年轻人说没办法呀，那他誓言就是这样。如果用佛学呀回答他更彻底，你看的时候月亮也不存在，因为你是一个梦，是你做的梦。你要用佛学回答都能给他回答的彻底的很啊。然后他说我就不相信啊，因为我的想法一改变啊，这个世界就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他就是指的说那个双峰试验就是什么，哎，我这次偷看不偷看啊，我要是想偷看一个人那电钮，哎，它就是粒子，我不偷看，哎，它就是波。然后那个薛定谔猫，我看要不要讲啊，也讲一下吧。这个因为这都是很关键的，如果你听明白量子力学革命的这个意义了，那你就是直接证明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三界只有心。你看说没有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它证明了，你没证明三界有心，有心呐，我们的心一动试验结果就变，你说这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说心不是真实存在，它就不能起作用。它真的能起作用啊，我想法一变试验结果就变了，这就证明心真实存在，物质不真实存在。所以你知道真理的人呐，看这些试验就很简单。薛定谔猫也说一下，这个薛定谔猫是什么呢？薛定谔它本身就是对量子力学这个革命形成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包括爱因斯坦也是，这个量子力学革命有爱因斯坦的很大的功劳，光子就是他提出来的，光是一个粒子就是他提出来的。就是说这个量子力学革命啊，这些科学家都有贡献，哎，但是他自己不愿意承认最后的结果。薛定谔也是这样一个人，他为建立量子力学做出了贡献，但是呢他不愿意承认这个结果，他不接受，说这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是我们主观能影响，所以他就编了一个试验啊，来恶心这个量子力学革命。他编一个什么试验呢？他说你不是说这个就是这无数可能性什么我看的时候才存在哈，他编了这么个实验。他说咱们用一个箱子，里头装一个猫，里头还装一个装置，什么装置呢？一个粒子啊，它在里头在一小时之内呢，它衰变的可能性是50%，就是说这个粒子在一小时之内呢有一半的可能呢就是衰变，比如说变成两个粒子，有一半的可能就是不变。哎，它这个粒子的变不变呢，它会影响一个开关，如果它变了它就会触动那个开关，那是一个什么开关呢？是个毒气开关，它一这个毒气一开呢，这猫就毒死了。哎，它如果不变呢，那这个猫就活着。他说这箱子呀咱们把它封上，哎，一个小时之后呢打开一看，这猫呢只有两种可能性，50%的可能是死了，50%的可能是活着，是吧？哎，这是一个试验。说这恶心什么呢？他说按你们那个量子力学的理论，就是说什么呀，这个粒子啊在人不看的时候从来没有衰变过，因为它不是客观存在啊，只要你人不看就无数可能性都存在。什么时候变成这个就是无数可能性变成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打开箱子看的时候。他说按照你们的理论呢，不打开箱子猫死不了，这个猫是什么时候死的呢？就是你打开箱子一看的时候，无数可能性变成了一种可能性，你把猫给看死了，对不对？你不看猫就不死，这是你的理论呢，你一看把猫给看死了，这绝对是这样。说你看你们这科学实验弄成什么了啊？科学实验弄成你看不看结果，你一看把猫杀死了， 就有杀死猫的一半的可能性，可笑不可笑？哎，他恶心这些量子力学的这个结论。然后呢，这个人们这个试验好像没法做。嗯，有人说，因为这没法证明说这猫是什么时候死的，是吧？你一看猫死了，那个爱因斯坦就会说，那就是他半道死的。哎，你没看吗？但是那个量子力学说，你不看它就是
活的，
也不是活的，因为它有一半的死的可能性，这是他恶心。他说，按照你们理论呢，说在你打开箱子之前，这个猫是什么呢？一半死一半活的可能性都同时存在。注意，这个结论很怪啊，就是他并不是说肯定是死了，肯定是活着的，哎，概率各50%，不是这样。它是只要你不打开箱子，这个猫就是半死半活，哎，就是既死又活，哎，到你打开箱子的时候，它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这是量子力学。这个试验设计的很恶心，这个量子力学，那怎么可能一个猫它既是死又是活呢？但是这个科学结论呢，就是这样，后边其他的试验最后就证明就是确实是这样的。你不观察的时候，就是无数可能性同时存在，哎，观察的时候突然就选择其中一种的可能性，哎，这是这个量子力学革命引起的这个，你们回头看看这个量子力学史话，比看电视剧要精彩的多，哎，这是实打实的科学实验，哎，所以现在啊，这个就因为量子力学的革命，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理论，就是什么呢？既然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世界，这跟做梦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这个现在我刚才一开始说了，现在的哲学界、理论物理界，大家公认你是分不清现在是梦还是现实的。现在完全可能是梦，也可能是现实，但是呢，我们没有判断它是梦还是现实的一个方法。所以由于这个量子力学革命的这个结论，引起近几十年大量的梦电影的产生，黑客帝国，哎，它就是我们人被机器人给那个都弄到梦里头了，是吧？让我们以为我们是生活在现实当中，他把我们人做成电池了嘛，他怕人醒了他就破坏掉这个了。怎么让人不醒呢？就是给你们大脑用电极输入一个梦，哎，让你以为自己活在现实当中。这个黑客帝国呀，就是一个佛教版，他不是梦外的那个叫墨菲斯是吧，入梦，跟那个佛菩萨入我们梦，说这是梦，他对那个尼奥说这是梦，尼奥不信，这是梦，说你要想证实哈，这有一个红药丸一个绿药丸，哎，你吃了这绿的你就醒了，你就一看这是梦，说你要是不愿意呢，你就吃红的，吃红的呢就我们的谈话这一段啊记忆全部消失，你就还认为这是真实，一点不影响你的生活。最后那个尼奥选择了绿药丸，一吃醒了，一看那原来它是电池，然后他就参加了这个就是梦外的真实世界的这个飞船的这个，来唤醒梦中众生，让他们从梦中醒来的这个伟大的行动，这不就是佛菩萨干的事儿吗？黑客帝国，哎，那个盗梦空间整个主题是什么呀？就是两口子争现在是梦还是现实，争不清，是不是啊？他们都是巴黎大学的研究心理学、研究梦的大学生，他们设计的梦啊，可以梦里头再做梦，可以做到第四层。他这个从一层一层梦醒来的方法是什么呢？有很多方法了，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呢？你要想退回上一层梦啊，你可以自杀中断，就是你一自杀，哎，那个梦中断了，你就回到上一层梦了。可是他们俩回到这个丈夫认为说已经回到现实的时候，他老婆说还差一层，我们还要自杀一次。 这个时候他丈夫就极力阻止他说你不能自杀了，这是现实。他老婆就问他一个问题，你怎么证明现在是现实不是吗？你怎么证明我说的不对？他丈夫拿不出一个理由来。为什么拿不出一个理由来？因为现在的哲学界理论物理界证明就是这样，你没，这跟梦是没有区别的。结果他的老婆就当着他的面跳了楼，而且设计了一个精密的设计，就是逼着他你也得自杀，跟着我回上层，回到现实。你看主题就是这个，如果这个说我们无法判断现在是现实还是梦，这个不是真理的话，那这一批梦电影出来就成笑话了，是吧？那你就是瞎编了，没有震撼力了。正因为有这个量子力学革命证明了这个，大家现在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了解这个，哎，所以呢他知道这是真理，所以他看这个电影啊很震撼。就因为证明不了面前是梦还是现实，一条命就当他老婆当着他丈夫的面就跳楼了。就这个真理啊，这个搞清真理的代价就这么大，哎，所以啊这梦电影太多了，现在是吧，什么云图什么，就是都大家也可以像这类的电影也可以看一看。黑客帝国一共三集，光看头一集就行，就把这个道理说明了。后边呢完全是一看火了，好赚钱了，那当然要拍续集，一拍续集又赚了，再拍续集，要把钱赚足，那后边都是就是瞎编了，就没什么情节上没什么意义了，哎。但是很多的梦电影有一个就叫蝴蝶效应，哎，有一个叫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大家知道，哎，就是南美的一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它这一扇动翅膀呢，这个空气这不是震动了吗？它震动这个空气呢，就会震动旁边的空气，对吧？旁边的空气就会震动旁边的空气，这个它就会无限的震动下去。结果这个震动到北美的时候呢，由于这个震动就引起了一场大风暴，这就叫蝴蝶效应。哎，因为还有其他很多客观条件嘛，哎，正好你再加上这一点力，好，一场风暴就形成了。就跟那个薛定谔猫似的，哎，你一个粒子的衰变就杀死一只猫，哎，这都是这个有这可能性的。蝴蝶效应那个电影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精神病，哎，他又生了一个精神病，这生了一个精神病呢，大家都说他不正常哈，他就想摆脱这个。他后来发现他有一个什么能力呢？他看他的日记啊，他能回到日记的那个时光，哎，然后他就想，我现在很糟糕，我回去啊改变历史，哎，改变历史。他在改变历史，他做一个很小的改变，这个历史发展就是蝴蝶效应，是吧？然后他再回到现实的时候，发现完全这改变太大了，哎，这个情节就不讲了，这大家能想象是吧？哎，你比如说他小时候玩，他们弄一个炮仗啊，有一个这个坏小子逼着他把一个炮仗给扔到一个信箱里了，结果那个妇女抱着孩子去取信的时候呢，把这妇女给炸死了。哎，他呢就回到这个就是那个之前，他把这个炮仗给扔到别处去了。哎，结果回来呢，整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比他原来还糟糕。最后他又回到更早的过去，再去改变，回来又一塌糊涂，又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他又回去，最后实在日记没有了，回不去了，怎么办？他看家庭录像，哎，家庭录像呢是什么呢？他母亲怀着他的时候录像，哎，结果他又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头了。他怎么改变呢？他在肚子里头自杀，他说我就不出声，这不是后边这些悲剧就不出现了吗？结果他就自杀成功了。结果呢，他母亲本来他母亲说已经前边几次流产了，哎，说这孩子哎呦又流产了，哎，就是这些呢，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就是因为啊有这个量子力学革命造成这种，就是人们认为啊我们面前很可能是梦，如果是梦的话啊， 我们真的就可以改变了，因为我们改变了心，我们的梦就改变了。哎，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做什么梦，比如说这个现在有一本书叫《梦控师》，哎，讲什么呢？讲啊，让你怎么控制梦。你控制梦可以控制到什么程度？可以控制到就像玩电子游戏那样的程度，就是它的方法也很简单，跟佛教这个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一样，就是什么呢？加强清醒意识。你怎么学控制梦啊？首先你在梦里头不知道是梦，你就控制不了，你必须在梦里知道是梦，那就是说在梦里必须出现清醒意识。怎么在梦里出现清醒意识？就是现在你就老把这当成梦，老再加强清醒意识，你待一会儿就这是梦。哎，说究竟是不是梦啊？说它涉及了好多种证明方法，比如说其中一种就是什么呀，你就捏住鼻子，如果你捏住鼻子憋得慌了，证明是真实，如果你捏住鼻子呢不影响呼吸，就证明是梦，这就是一种啊。还有什么掰手指头什么，它反正设计了很多方法。你怎么学梦控呢？你就平常啊，就现在就当成梦，老去隔几分钟你就说这是梦，捏着鼻子，隔几分钟掰一下手指头，哎，这样就养成了习惯，就加强了清醒意识，你就会在梦中啊，你就会做着梦突然想起来这是梦，捏一下鼻子，掰一下手指头，一捏鼻子不影响呼吸，哎，这不就成功了吗？你就在梦中就知道这是梦了。知道这是梦之后开始练习什么呀？你比如说你梦你在大街上走啊，你可以自主选择，你看那个商店我进去，哎，进去看见这人我问他问题，哎，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设计去做梦。他有很多的练习方法，一级一级的，好像有20多级，你去练习，最后你就练习到什么程度呢？你就跟玩电子游戏似的，你知道这是梦了哈，你就设计，你比如说我今天想创造一套非常这个美的舞蹈，哎，你就按照自己的你就能创造，你还可以记忆下来，记录下来，你说我想做一曲非常美妙的歌曲，你就可以办到，你说我想画一幅这个非常这个伟大的图画，都可以做。把梦玩成电子游戏，他说比你花那么多钱还得买游戏机还得什么，你还得完全是人家设计的，你想干什么，他说这个你完全自己设计。现在这是世界上流行的，好多人是成功的，这实际上等于人就有神通了，想干什么干什么呀。哎，你想成什么，想成画家成画家，想成什么家都成什么家。哎，你比如说我想搞清楚某个科学这个原理是吧，我想搞清楚某个，我想看看火星是怎么回事，你都可以做到啊。哎，你看这就是量子力学革命引起的，就这么震惊。我这今天这个没连那个什么，谷歌现在发掘出一个什么软件呢？我们现在看那个 3D 电影啊，还得戴眼镜是吧？哎，还得戴头盔。现在谷歌开发了一种软件，什么都不用戴了，就跟我们正常的生活一样，你就这么看，它直接把光打到你眼睛上，你就可以看到虚拟的画面就像真实一样。它里头给展示了几个镜头，其中一个是什么呢？一群小孩在一个体育场，室内体育场，在这周围坐着，突然从这个体育场的这个木板地上啊，就冲出来一条大鲨鱼，带着那水啊，哗就起来了，然后咕咚又栽到水里头，溅起来那么大的浪花，那孩子们可高兴了，嗷嗷就叫起来了。你说，这种情景跟你看到的真实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你可以养宠物，你说我在办公室养一条鳄鱼啊，养一条鲨鱼，哎，它就按照你设计的，你怎么设计就在你办公室游来游去，哎，见了东西也知道躲，什么可以跟你交流。你说它跟一个真的鲨鱼有什么区别？ 色声香味触法全在，哎，你可以扒拉它，你可以摸它，随便你设计。就是现在的这个虚拟影像已经可以到什么呢？我们原来看电影啊，只是两个叫色声是吧？我们原来看电影，哎，给你屏幕上放彩色或者黑白的颜色，喇叭里头播声，色声香味触法少了四个两样，那我们就看得津津有味，就深入其境，就已经忘了是看电影了，是吧？就以为已经进了真实景象一样。现在呢，复杂了，可以触，就是你那个坐着的那椅子呀，可以随着那个飞机的俯冲、轮船的摇晃，哎，你椅子可以感觉可以模拟了，哎，味道也可以放出来了。慢慢的，就是这电影院就变成这个真实一样的感觉了。在现在那个头盔也是，是吧？哎，大家可以看看这。如果最后头盔也不用戴了，就像刚才谷歌现在开发的那个软件一样，哎，就在我们面前，有人有什么，反正怎么设计，就跟真的人没有区别的。所以你说梦跟我们现实有什么区别啊？反过来证明了我们第一个讲的道理。梦里头你看到的是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跟一种就是比量的感觉，就是一种分析，一种想法法。现实当中我们看到的还是这六样，所以只要我们把这六样模拟出来，它就跟现实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量子力学革命引起的，现在就是这个科学发展，就现在发展到这一步了，可以跟你就是在现实当中模拟出一个就是完全跟现实一样的假东西来。这个呀跟什么想象啊，金刚经最后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跟那个第二个幻完全一样了。什么叫幻？幻化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现在的人不修行，神通小，没有了。古代的时候在大街上啊就有幻化师，干什么呀？十字街头，哎，说我要这个演戏了，哎，周围就围上人了，然后他用很简单的道具，他一施法术，就在你面前可以演话剧，随便，比如说《三国演义》啊什么，他就可以演打仗，兵马就出来了，哎，统统这一个话剧一演完一收，哎，又是一个人，简单的道具，大家一看给钱就完了，这叫幻化师。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直接能幻化出好像是真的东西一样。现在谷歌开的这个软件不就是这个作用吗？一切如幻，哎，所以说应作如是观，你可以做应作如梦观，也可以应作如幻观，也可以应作如影观、如泡观，慢慢以后我们要详细讲。时间是，我看一下啊，
5:15。
我们今天的重点吧，就是给大家几，这是很关键，就是说你能不能相信佛说的这个话，关键就在这个道理啊，你讲的符合不符合事实，符合不符合逻辑，这个有没有说服力，是吧？今天是第一次讲了一些道理，也做拿了一些客观的证明，先讲这么多，哎，一下一口也吃不了大胖的。这个这么复杂的佛法，几个小时我就一下都搞清楚了，也不可能。哎，但是那个以后就是这个道理的重复，就是说，你说的这个道理我觉得对，但是，哎，因为我们认为这不是梦的那个原来所有的理由都认为这不是梦哈，我那个还没想通，哎，你提出来，咱们就讨论。现在大家有没有，就是说？我觉得这不是梦，为什么？你说出一个道理来，我们来讨论讨论，你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